恩主，我们向你敬拜，我们向你赞美，就像诗歌所说，我们要跟随你，因为你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你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在你的手上，主，你统管宇宙，也统国，统管万国万民，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不管今天社会国家离经叛道，有许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但是主，我们知道你仍然掌权，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你的子民在这样一个黑暗时代里面怎么样来跟随你，照着你的真理来跟随你。但愿你祝福今天讲的听的都蒙受恩典，祷告感恩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跟师母离开美国，在香港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我有一个月的时间，我的师母大概有两三个礼拜哈。谢谢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我们这次回香港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看看我们儿子未来的这个就是岳父岳母啊，另外呢看看我们的母亲我们的母亲呢非常好，身体很健壮，只是脑筋呢不太清楚啊，因为他老人痴呆症啊。那么我离开香港以前两天，他不小心那个肋骨断了两根，那么但是医生说问题不大啊，不需要住院，大概一两个月应该会好起来啊。谢谢弟兄姊妹不住的为我们祷告。今天我要讲那个题目，我们的责任是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后天美国就要选举新的总统，不但选举新的总统，还要选举新的政府官员，还要决定一些新的这个提案我们怎么做呢？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看见呢中国政府在前一段日子把整个教堂差不多1000个十字架拆下来，那么听说最近呢对家庭教会没有登记的管制的更严，凡是在教会里面有三个人聚会的话，他都认为是非法。那我们基督徒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又怎样呢？第三个这幅图片是代表香港2004年有一个就是雨伞运动那么这个雨伞运动带动很多人，差不多有10万人，那么其中有4个月占据了整个香港的金融商业中心，就是占中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起来游行示威？主要不满意政府说将来2007年选举特首的时候呢只是政府派定几个人要民众去选，那么香港人民感觉到应该这个特首呢是大家来选。那我们基督徒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又怎样呢？那么所以这三个问题我思考了差不多一个月，祷告读书。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从圣经的观点来看，这里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怎样差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就是耶稣离开世界之前呢对门徒讲了一句话，这个你就是讲父神，父神怎么样差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我主耶稣现在离开你们了门徒，我也照样差你们到世上。换句话说，从主耶稣的一个观念里面，我们基督徒呢不是避开这个世界，我们是入世又出世的我们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我们的责任。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耶稣在19节这里讲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意思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呢要分别为圣，用真理用神的道跟世界有别，我们的生活行为举止任何都要归到真理里面。另外主耶稣也讲了一句话，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说，基督徒在世界上像一个光，一个灯，要照亮别人，那么把黑暗驱走啊。那么我们看刚才所读的经训，我们不只是世上的光，也是世上的盐。光我们常常用来比喻说，我们要把耶稣基督的真光照亮这个社区，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使他的黑暗罪恶除去，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是非常正确，一点不错。但是呢，我们要把真理的真光，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很清楚的带给这个社区，让人家看见对与错的分别。不止这样子，我们也是世上的盐。盐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盐是防止腐败的。那么我们知道腐败是讲到道德，那么基督徒有责任要把这个道德呢，要防止它继续的恶化下去，要保持纯正啊。那么所以呢，我就是今天朝着这样的一个神的教导说，我们在世界上有我们的责任，我们是两种身份，一个是天国的子民，将来到父那边去，我们好好努力传扬福音使人得救，另外一个责任，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成为一个公民国民，我们要人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在地上就是要做光做盐。所以今天是我的主题，我要从三方面来分析，跟大家分享，把神的话语跟大家来一起领受。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遵循主的话语；第二个，我们要服从一切的制度；第三，我们要抗命不义。抗命就是说拒绝，不义就是说不道德的事情。好，我们现在来看遵行主话。我先带大家来看这个地图，就是这幅图画。这幅图画就是说代表整个世界的政治体系，从古到今。那这幅图画是上帝借着尼布甲尼撒在梦里面给他显示。我们知道后来但以理给他解命，解了这个梦。啊，这个金头就代表巴比伦帝国，这里肩膀是代表波西马代帝国，然后那个腰代表罗马，代表这个希腊，然后那个脚就代表罗马，然后那个脚这个两个脚掌呢，一铜这个一铁一泥呢，是代表民主政治，就是今天。然后呢，那个石头是代表呢，是代表上帝基督的国度。我们看见这个石头呢，从天一掉到这个脚，整个的，就是说金头啊，还有银肩，还有腰，还有脚，全部粉碎。唯有这个石头慢慢的变成一座大山，传遍天下。这个是讲什么呢，弟兄姊妹？神告诉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不管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那么强大，它有一天成为过去，都要倒下来。那何况这个脚半泥土半铁，今天所谓的民主国家美国，还有讲到说中国很强大，有一天都会成为过去。那么这个是圣经的启示。那为什么会成为过去呢？我们从圣经的观点，原来是有原因的啊。这里呢，我们看看四世纪啊，这本书记载了四节圣经。这里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不断的重复讲到说，在四世时代是没有王啊。那么这个究竟什么意思呢？在新约本里面讲，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啊。那这些圣经总结了一个意思，就是说世上，就是在以色列那个时代也是，在整个历史的时代也是，所有的国度都有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呢，没有王，这个王不是就说人的王，君王的制度， 好像以色列后来有扫罗王，有大卫王，有没有？有西西家王，有很多王啊。那么历史朝代里面，我们中国有也很多王哈。但是这里讲以色列中没有王这个意思，不是没有正式的君王，乃是没有以上帝为他们的王。那么他们怎么样来统治这个国家呢？怎么样来在社区在政府里面运行呢？个人都是行自己看为对的事啊。那么中国归起来，整个世界里面两种政治制度，一种是独裁专制，一种是民主政治哈。那么这两种的政治制度的话，都是归纳这个人本政治、神本政治两大系列里面，不管民主政治也好，独裁政治也好，都是人本政治来统治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但是圣经里面呢提示另外一种呢政治的体系，要以神来为王，这种政治却没有出现。所以我们看见从圣经的一个观点来讲法，圣经根本不喜欢世界上会设立王帝来统治人民的。以色列人神老早告诉撒母耳说，哎呀，这以色列人要求王立王呢，是我不喜欢的，他们不要我了，所以立王了，这是神的心意。那么所以呢，我们看见呢，为什么呢？因为神希望他自己做王来统治这个世界哈。所以我们看见呢，今天整个社会是两种政治，一种就是说人本政治，另外一种呢，从圣经观点来讲法是神本政治。我们今天讲的是民主政治、神权政治。我们今天不是讲民权，我们今天是讲神权，从圣经的观点来讲法哈，这是圣经的教导。那么我们讲民权跟神权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看看有什么不同呢？那这里讲到说，我们一起来读啊，以别的来代替耶和华为神的，这是打错，他们的手骨必站架。然后第二节，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的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好，那弟兄姊妹，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说你以别的东西代替耶和华为神的，这些圣经可以 apply 在个人身上，在社区身上，在整个国家身上。你不以神为王的话，愁苦必增加。什么叫愁苦？有很多麻烦的事情，痛苦的事情就来了。下面那节圣经就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所拣选为自己的产业那民是有福的。但是当这个国家尊神为大，那么以神为王的话，这个国家就得福了哈。那么我们看见在列王记那里有许多记载王的历史，常常出现类似在列王志下十二章第二节这节圣经所讲的，他说约书亚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们的时候，他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这个耶和耶大，他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呢，国家就兴旺，人民就安居乐业。当他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国家就遭殃，这个王最后呢自己也被杀。所以我们看见两种不同的政治体系，那么所带出来的不同的结果。那你说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在这里了，我读给大家听。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弟兄姊妹，这些圣经你们都很熟，这些圣经就是耶稣对一帮犹太人，他本来信犹太教的，后来信了耶稣，那么耶稣就跟这帮信耶稣的人讲了一番很严厉的话。他说，你们信耶稣吗？我告诉你，你假如真的信耶稣，要行我的道， 那么这个就会真正得着自由。你们假如信耶稣不信耶稣的道，你们还是犯罪的奴仆哈，那么没有自由的哈。那么你们虽然有很强烈的宗教背景，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祖宗，你们有旧约圣经，一点用处都没有。换句话说，今天你我信耶稣，我怎么表明我是真正信耶稣呢？我们表明怎么样能够得着自由？你一定要遵循神的道。耶稣是讲这句话，但是当耶稣跟这帮犹太人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们就很奇妙了，他们就觉得自己很骄傲。他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我们神的子民啊，多么威风！你为什么说我们是做罪的奴仆呢？哈、啊，那么做别人的奴仆呢？”耶稣就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哎呀，弟兄姊妹，我发现耶稣讲这番话了，讲得非常有真理的存在。那么我们看见了，这短短的这几节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这个对比是什么？自由奴仆啊，自由奴仆啊，或者自由跟捆锁啊。为什么自由呢？就是说，你假如说信耶稣，耶稣是天父的儿子，就教你们得着自由了，你们就真正享受自由。我想耶稣所讲的这个自由，就是在罪里面得着释放，不再受罪恶的捆绑。那么这个是在灵里的自由啊。那么奴仆，罪的奴仆，就是说你活在罪中，你力不能胜啊，你虽然想上善，虽然不要犯罪，但是你发现你力不能胜，你永远伏在罪的律底下呢，你去犯罪就成为罪的奴仆。那弟兄姊妹，这个呢，就让我们看见这个真理不只是应用在我们个人得着救恩的身上，也应用在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民族。假如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没有从罪中得着释放的话，他虽然自己认为是自由，其实就是罪的奴仆啊。这段定义讲得很清楚。所谓真正的自由的定义是什么？人类必须顺服上帝的命令，或者听从上帝的心意行事，才得着自由和幸福。如果顺服自己或别的心意行事，就不得自由，反成为罪的奴仆，结局就是不得幸福。那么这是神学家巴特所讲的，还有一个很出名的牧师潘克娃所讲的。那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今天追求自由，社会追求自由，国家追求自由，究竟有没有真正的自由呢？在这段 statement 跟我们讲说，真正的自由就是运用你的自由的意志来顺服上帝的命令，遵循他的旨意呢。你在上帝的旨意里面，上帝的命令里面，你行事为人，你就才得着真正的自由和幸福。Amen。 那有圣经根据啊，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这里讲到说，耶和华吩咐他说，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知道这个故事，这个历史的事实，在上帝创造人类亚当夏娃的时候，在伊甸园的时候所犯下的错误。那个时候上帝给他一个自由意志来选择，那这个果树你不可以吃啊，你可以吃其他所有的果子树没有问题的，但这棵树不能吃，一吃了以后你就必定死。这个必定死是什么意思？你的身体未死，你的灵性未死，你将来为永远的死亡。那我们现在还没有永远的死亡，我们现在就是肉体还没有死，但是我假如说吃了这个果子呢，我灵性马上跟神呢断绝关系，就离开上帝。离开上帝怎么样呢？我行事为人呢，完全按照自己的意识去行，表面上我是自由，但是因为呢这个吃了这个果子，这个就会带入罪进入这个世界，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心思意念完全是 随从自己的意识，随从心中的意念，随从邪恶，然后呢去走，结果呢整个的社会，整个的国家就乱了套，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今天怎么办？有没有办法挽救？答案是有的。纵然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职权的社会也好，自由世界的社会也好，假如这两个 国度都是离开上帝的，我们就混乱，我们就愁苦。那么我们今天神的儿女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做光做盐，我们要真的是把我们真正的自由要表达出来，我们要真实在这个社会里面行出神的真理。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挽救这个国家，来挽救这个社区。你知道吗？在1952年以前， Billy Graham 很出名神的仆人，他讲过一篇道，那个时候也是面临总统大选，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告诉你，不管谁当总统都没有办法挽救这个国家，救不了这个国家。怎么样可以再救这个国家呢？唯独灵里的复兴才能够挽救这个国家。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唯独你回归上帝，悔改，然后跑到上帝那边，行神的正道，照着神的旨意去行呢，这个国家才有前途。不管这个总统也好，人民也好，只要他真正的回转跪向上帝，这个国家就有得救。这是他所讲的话，我觉得他讲的话有真理的，有对的。那我可以举三个例子给大家听。第一个，你看尼布甲尼撒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他的使者来保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的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上帝。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得罪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为粪堆，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高升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那在这个我们知道，就是这三个人呢，就是但以理的朋友，他是在一个职权的国家里面来服侍王帝的。那王帝有一天造了一个像，他说，你们要敬拜这个像啊，这我就是代表上帝啊。那假如不敬拜这个像怎么样呢？我要把这些人丢在一个火炉里面，这个火炉呢，在这个火炉里面呢，会活活的把它烧死。结果呢，所有的人都敬拜这个像，这个政治压力太大了。但是呢，唯独这三个人，但以理的朋友，不拜，不敬拜，也不侍奉。那么尼布甲尼撒王呢非常的生气，就命令把人呢将这三个人呢丢在这个火炉里面。但是呢很奇妙，这三个人呢没有烧伤，那么神与他同在。那么在火炉当中不只是三个人，有个神的神子与他同行。那个尼布甲尼撒王非常的惊讶，就吩咐人把他们三个呢带出来。然后他就讲了这段话。然后我们看见但以理这三个朋友在这样的一个拜偶像不顺服神的真道底下，他坚持自己的信仰，他把神的真光照出来，结果呢神的名得着荣耀，他自己得着高升。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这里讲到说，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亚家族哈米大的儿子也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仆，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在朝门的臣仆 来问莫迪改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我们知道这几节圣经是从以斯帖出来的，以斯帖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呢非常的感人，那么整个焦点是放在以斯帖身上。其实我读了圣经以后，其实不应该放在以斯帖，应该放在莫迪改，因为以色列民得拯救，不受这个哈曼这个恶谋。哈曼有个恶谋，就是说在一天之内，某年某日呢，王要下令所有的犹太人全部被杀死抽家。为什么会有那么恶的命令呢？就是因为莫迪改呢不肯跪拜这个哈曼。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为什么不肯跪拜，那么也许因为哈曼是亚家族，是那个玛利人的后代，那么玛利人这是跟那个以色列是世仇 ，OK， 那么所以呢，他这个莫迪改非常的尊敬上帝，他因为不要跟这些人来往，因为他不跪不拜，所以呢，就遭受了这么大的一个灾难。但是我们看见他的立场蒙神的喜悦，那么后来神就拯救了整个的以色列族，使以色列族从仇敌的手中被得拯救，而莫迪改呢就成为宰相。这个就是记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我们看看约翰卫斯理牧师的复兴运动。约翰卫斯理这个牧师是18世纪的英国的一个牧师。英国跟法国夹了一道英兰海峡。我们知道18世纪的时候呢，法国发动这个大革命，血流成河。因为当时呢这个政治呢就是说那个老百姓啊民不聊生，所以推翻这个政治体系，所以造成很多的这个流血。但是英国在那个时代呢 ,17 世纪呢是工业革命，然后呢工业革命带来的贫富悬殊非常的贫富不均，很多孤儿寡妇，很多这个儿童受欺压，那么是说整个国家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神复兴了约翰卫斯理，他到处传福音，不只是传福音呢，发动爱人如己，所以把贫富呢拉近了距离，所以英国就度过了那段难关，然后呢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以我们看见个人在高位也好，牧师平民老百姓也好，只要我们正是遵循神的道，把神的真光照耀出来，整个国家整个社区呢都会受到改变，那神就祝福。今天我们怎么面对选举，我们怎么面对选举总统官员还有这些提案，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的为人，把他们的政见好好的跟圣经的价值观对照一下，究竟合不合乎神的正道，我们朝这个方向来做出这个智慧的选择。这是第一点，照着主的话来去选举。第二，我们要顺服这个制度。哈，这里我读给大家听，服从制度，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只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行善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 也为这缘故，因为他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当给他，凡得粮的，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我们读这段圣经里面常常有一个误解，就是说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要顺从。但是你仔细读这段圣经呢，不是这么一回事。接着说，因为他是神的用人，这些官员是神的用人，是以利有义的，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就是说他代表上帝。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上帝是赏罚分明的，上帝可以这么说法，他要看到他的官员，他的心意就是说不要做糊涂官，不要做贪官，乃是要做清官，像包青天一样啊。那么这种的官员呢，就是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原则要抓住，我们也看见圣经给我们一些看见不顺服的啊。那么这个例外啊，有两处。第一处，彼得和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还有出埃及记这里讲到说，但是收生婆敬畏上帝，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仅存留男孩的性命。神后代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那么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我们看见这两处圣经，就是他们不服从政府的，一个是彼得，还有这个约翰，他传福音。我们知道就是说当时代里面呢，只有一个王，就是凯撒王。但是我们看见保罗说，凯撒王不是真正的王，耶稣才是真正的王啊。那么使徒也是这样子，所以呢他去传福音，传福音以后，这些人呢，这些官员把他拉起来，你不能够这个传福音啊，那么这样子你不可以传啊，你一传的话，神的王权就出来了啊。但是呢，我们看见彼得和使徒约翰所讲的，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么还有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呢，法老们虐待以色列人，把所有的男生生出来的男生都要赶尽杀绝。但是呢收生婆呢不肯，他们就存留男生的性命，他是反抗政府这样一个做法。那么但是我们看见神就是说恩待这个收生婆，因为生命是神所赐的哈。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例外哈。所以呢顺服政府，在一个大前提底下，我们要顺服，样样都要顺服。但是唯独真的是当这些策略跟神的教导是相反的，我们就看见我们应该的立场在哪里。最后抗命不义，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圣经。来，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将以江河滔滔。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弟兄姊妹，这两节圣经很清楚，第一节圣经是看见神的属性，神借着他的先知讲到说，上帝很盼望在这个地上呢，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这两个对得多么宝贵。滚滚很滔滔，就是说不断的涌流，不间断的涌流要显出来啊。那么大水和江河都是很宏伟的啊，公平和公义都是对称的，就是上帝有个心意，上帝的公义要在这个世界上要推行。OK， 然后呢我们应该怎么样跟上帝配合呢？就是说上帝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你向他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上帝也是要求我们行公义。所以我这里讲到是抗命不义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拒绝不义的事情。上帝说不义的事情不要做，而且要反对，要表明立场，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看见有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 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西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是我的事就成就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我必须，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上面是不能的。我们知道耶稣在这里教训人，教训人的时候呢，有些犹太人说好心，哎呀耶稣你不要再讲了，你的言论呢太引起希律的不满了啊，那可能就是说刺透，就是刺到这个希律的心。那耶稣怎么说？你赶快去告诉那个狐狸。哇，耶稣讲话很不客气。狐狸啊，他为什么不讲？你赶快去告诉这只绵羊，你赶快去告诉这个鸽子。没有啊，狐狸是狡猾，很显这个皇帝不好，哎，这是政治啊啊！但是耶稣，我必须要往前行，我必须要讲。那么，宁愿不付任何代价，我都要讲。这另外呢，你看。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买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着绳子当作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去，推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的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们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者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那我们看见耶稣不但只对政治界的不义 指出来，然后对宗教界的不义也指出来，而且非常的愤怒，推倒他们的这个买卖鸽子啊，还有牛羊，这些东西都拿来献祭的。为什么耶稣那么怒呢？因为这些犹太人，这些宗教界领袖，借着呢以敬钱为得利的门路，在店里面卖这个东西呢赚钱啊，而且比较圣洁啊，根据他们的说法。但是我们看见耶稣非常的愤怒。好，第二个，我们看见施洗约翰，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人。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的你弟兄的妻子是不合理的。然后呢，下面约翰对那出来要受洗的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我们看见这个施洗约翰同样这样子对当时政治的领袖呢就是说他们的不义不圣洁都指出来。他对希律说，你这个婚姻有问题，你不应该这样做啊！这一句话，他们就把约翰锁在监里面。那施洗约翰不但指责当时社会的不义，而且指责宗教界的领袖的不义。他就是说，受洗的时候那般可能是犹太人呢，那有这些宗教界来受洗的啊，他骂他们一顿，你这些毒蛇的种类，你真的要受洗吗？我告诉你，你不要就是说假受洗，你要结出果实来，以悔改的心相称。他毫不客气的啊，那这是第二个例子啊。我们看见，当我们指出不义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原则？这里耶稣给我们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非暴力去为真理做见证。这里说，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那么比拉多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从我的话。我们看见当耶稣被抓起来，耶稣为什么被抓起来？是因为这个社会不义而抓他起来。从大前提，从福音来讲法，我们知道耶稣是自动的被送到十字架上，但是呢，从人的角度来讲法，因为他斥责 这个这些宗教界的领袖，宗教界的领袖受不了他的斥责啊，因为嫉妒他啊，然后把他解到这个比拉多，而比拉多审问他的时候呢，又不按公义来审问他。那么跟着比拉多审问过程呢，这里讲了说，你是不是王啊？他说是啊，我这个王，我是王，但是我这个国不属世界。假如我这个国属世界，我的臣不必要征战。这个征战是什么意思呢？征战是用拳头，是用刀枪的。耶稣说不来这一套。我虽然指出你们的不义各方面，我不用刀兵，我也不用拳头，但是我还是要正是为真理做见证。这个是非暴力的去为真理做见证。那么这个原则是怎么样？用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爱的原则。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由过来由他打。有人想告你，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要让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路。有求你的，你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迟。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当我们去正式表达我们的不义的时候，抗命不义的时候，第一个原则，我们要有爱心，爱仇敌的心。耶稣在这里一开始讲，我们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一个法治制度。但是呢，耶稣说不要，你不需要，你不要报仇 ，OK？ 那么你要什么？你采取什么呢？你采取赦免。那么采取赦免并不表示姑息 ，OK？ 你还是要指出对方的不对，但是你要饶恕他，希望他回头，不要继续做这些不义在你的身上。那你用爱心待他，那你就赢得仇敌。那这段圣经呢，你千万不要照字面来解释。有人打你的左脸右脸呢，一个右脸又给他打。有没有人那么傻的？有啊，我就是。我刚刚信耶稣没有多久，这个初中的时候，诶，耶稣这样讲，有没有打我一遍，我马上给他打。后来我把他痛到我要命，大概是不对的啊。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 ，OK？ 那么还有就是说，哎呀，那个钱包，人家拿你的内衣外衣要给他拿，你给强盗偷了一个钱包这边，另外一个钱包还没有偷，你要不要给他另外偷一个？不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那么这里就这几节圣经在解释圣经上面是很难解，因为时代背景有它的背景，但是整个的大体来讲法呢，不是这么讲。圣经也有这样的例子，你看见。当人对你不起的时候，你要指出他不对，但是目的呢，不是要报仇，乃是他要他知道错，不要继续这样做。你的门永远是敞开的。那你看见当保罗和希拉传福音的时候，在腓立比那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呢，那他被政府官员打了一顿，有没有？被关在监牢里面啊。后来呢，就是说要放他出来。后来呢，保罗怎么说？我们是罗马人，还没有经过审判就打我一身，这个犯法的。所以呢，他们要来请我出去向我道歉，有没有这件事情啊？啊，你读圣经呢？结果那官员害怕了要命，赶快来请保罗出去道歉。当耶稣被那个这个大祭司审问的时候呢，旁边一个狱卒就是看见呢，他跟大祭司的对话呢，就用手打耶稣的嘴巴。耶稣怎么反应？你这边也打打好不好？没有，耶稣就责备他说：“你为什么打我？没有理由的。” OK， 那耶稣也赦免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这个原则，就是说，圣经讲的这几节例子，就是说，我们呢要宽恕仇敌，希望他悔改，然后呢我们赦免他，让他不要继续犯罪，那我们要对他好。所以圣经讲到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对在他头上。意思就是说，你要做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步，真是爱仇敌，让对方投降。 是这个意思，这个是爱心的原则。另外一个原则是什么呢？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存粮像鸽子。你们当中间缺少有智慧的，当求那后赐以众人也不吃这人的身，主就必赐给他。弟兄姊妹，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就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特别面对不义的事情的时候，逼迫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抗行，特别需要智慧。那么最后牺牲的原则，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抗行不义，可能会遭遇到牺牲，身体伤害，物质伤害，甚至你的生命都丧失，但是这个是值得。最后我讲一个例证就结束。马丁路德金牧师的民权运动，这个我多次在讲台上讲。马丁路德King 就是 Junior， 他是一个民权运动，他是一个牧师，但是神后来带领他很有感动，他就是推动这个民权运动。民权运动就是在美国南部有一州，就是这个法律真是很不公平，不公平到一个地步，一个餐馆白人和黑人不可以让黑人进去这个餐馆里面吃饭，还有巴士呢，也巴士不能够让黑人来去坐，那么甚至呢你坐上去以后见一个白人，你要让白人来坐，这个是极度不公平。马丁路德说这个是不公平的，但是他不公平是用非暴力主义游行示威。他曾经告诉那些黑人，他说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我们要抗行，用非暴力主义，千万不要用拳头。那我们看见他1962年在华盛顿 DC 演讲，就是为了这个民权运动，他讲了一篇道 I have a dream， 他期待大概有10万人来参加，但是呢将近25万人的参加。因为这次的运动后来就是1963年美国政府就通过把这个种族隔离这个策略，这些东西呢在那就完全废掉。今天雷根总统没有去世以前，就是要纪念他，设立一个 National Holiday 纪念堂。他是为不义抗行，到后来有人开枪把他打死。那我们看见这三位神的仆人都是丧失生命。司祭约翰，他的头被这个希律王的妻子砍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惨死，那这位被枪打死，但是他们却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司祭约翰，耶稣称赞他说他是点着的明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我们的耶稣，主耶稣有更大的光，照亮全世界，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大水滚滚，带出伟大的救恩。那这位神的仆人马丁路德，他也遵循神的话语，然后呢牺牲自己的性命，然后摆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篇道，我们在选举，在顺服政府制度，还有抗行不义呢，我们都要回到圣经的角度里面。我们能不能够做呢？我们可以做的，因为有许多神的仆人这样做了。因为我们已经从罪中得着自由，上帝给我们这个力量，给这个爱心、智慧、道德的勇气，来做出正确的决定，来影响这个社区。我们低头祷告。恩主，谢谢你，你的话放诸四海而皆准，我们感谢你。我求你真是带领我们更深的明白真理，进入真理，行出真理，成为这个社区的光，社区的盐。我们知道你会给我们智慧，做出正确的选择。求你祝福美国大选，2天以后要选举总统，选举官员，选举决定哪些提案是合你的心意， 好叫我们真实在自由中能够做出合你心意的选择，使这个社区得福，使你的福音传开，等候你的再来。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